喜鹊衔来幸福草。豆花嫁郝大壮时，郝家穷的是叮当乱响。豆花看中的是大壮魁梧的身材，还有他家门前那棵香椿树上的喜鹊窝。豆花坚信，喜鹊是吉祥和幸福的信使，而喜鹊窝一定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好运。这不，大壮跟建筑队去广州打工没两年，就开始挣钱回家了。喜鹊叫好事到，每回只要喜鹊在门前喳喳一叫，豆花就会收到大壮寄回来的汇款单。后来大壮自己承包工厂，当上了老板，赚回来的钱就更多了。家里很快盖起了新楼，日子是越过越滋润。只眨眨眼的功夫，大壮和豆花的儿子已经上了小学。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，豆花听老乡说大壮在广州那边养了一个女人。豆花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决心去广州去找大壮弄个水落石出。几经周折，豆花终于找到了大壮在广州工地附近的出租房。她一头闯进去，果然看到丈夫正搂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看电视。豆花只觉得浑身的血直往脑门上涌。大壮见豆花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先是一阵惊慌，然后竟不紧不慢地说，既然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那咱们就好聚好散。你如果放聪明点呢，那就先给我回家去。豆花一听，气得拔腿就走，头也没有回。面对已经花了心的大壮，他什么都不想说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跌跌撞撞的连夜坐车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满腹委屈的豆花给自己的好朋友打电话，好朋友很为豆花抱不平，可是除了安慰，他又能把大壮怎么样呢？这一天，豆花一觉醒来，只见太阳正好照在梳妆台上，窗外不时传来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。他愣住了，难道会有什么好事来？豆花从床上爬起来，理了理头发，走下楼去。来的是村里的通讯员，笑眯眯地对豆花说，豆花早啊，郝大哥又汇钱来了。说着给他递来了一张汇款单。豆花一看惊呆了，这回大壮寄回来的钱比任何一次都多，不是一千两千，而是整整一万。看着汇款单上郝大壮三个字，他的气顿时消了大半，暗自思忖，大壮同那个妖女人在一起或许只是做戏罢了，要不他怎么还会寄钱回来？不久，豆花又接连收到几笔从广州汇来的款子，都是上万元，而且寄款人都是大壮。豆花猜想大壮肯定是反悔了，豆花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心里早已原谅了大壮。这一天，豆花门前路过一个年轻人，他在香椿树下拾到几棵茅草，竟然惊讶地大叫起来，幸福草啊，是幸福草。豆花听到一个陌生的外地口音，忙从屋里走出来问他，什么幸福草？年轻人把他捡起来的几根茅草送到豆花跟前说，大嫂，从这棵树上落下来的这种草就叫做幸福草，你们大概自己也不知道吧，这种草很少的，它是靠鸳鸯的粪便长出来的，我找了不知多少时候，今天总算在你这儿找到了。豆花不解呀，这种草能派什么用？给人治病？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豆花。豆花一看，这个年轻人姓杜，是广东一家首饰制造公司的采购员。杜采购对豆花说，现在我们南方正流行一种鸡心首饰，老板抓住商机，决定在每件鸡心首饰上镶嵌上一根幸福草，于是就派我们采购员在全国各地的找。豆花听的是目瞪口呆，他还从未听过茅草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。杜采购对豆花说，大嫂，你开个价吧，我们厂里要收购这种草。 豆花有点不知所措了。杜采购继续说，大嫂，每根草10块钱怎么样？一根草能卖10块钱，豆花惊呆了，望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年轻人说，大嫂，您把这棵树上和周围的幸福草全收集起来，下午我来点数付钱，不过这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直到这时，豆花对年轻人的话还是将信将疑，可再想想就是假的，借此机会把香椿树周围收拾干净也好啊。于是就仔细地一根根捡起草来，还用竹蒿杆把喜鹊衔来筑巢时落在枝丫杈上的也扒了下来，然后整整齐齐地把它们堆在客厅的大方桌上，等待杜采购来收购。下午杜采购果然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年汉子，显然中年汉子比年轻人老练，他一眼就从豆花捡的幸福草中抽出一根特别粗壮的，仔细瞧瞧，又在鼻子底下闻闻，惊叹道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真正的野生幸福草，这样每根我们出价12块吧。说完他让年轻人点数，卖掉这些茅草，豆花一共收到8万块，应该还有几十元的找零，对方也不用他找了。他们要求豆花打一个收条，还让他盖了手印，说是回公司后好报账。临走时他们一再交代，你家门前这些草不要再卖给别人了，过段日子我们还要来收购的。豆花这回当然信了，连连点头，他一定会尽心尽责地为他们保护好这种草的。收购幸福草的人一共来了豆花家3次，3次相加，豆花一共拿到35万元。每次他们都会让豆花写收条摁手印，豆花把这一大笔钱连同大壮寄回的其他钱一并存入了镇上的银行，还特地设了密码。他本想把这天大的喜事告诉大壮的，可大壮除了汇款已经半年没有打电话回来了。光阴荏苒，转眼就到了腊月，入冬后的一个寒夜，有群陌生人旋风般的闯进了豆花家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豆花和他儿子从被窝里给拉了起来，说要带他们去广州大壮的工地。豆花不知大壮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幸亏邻居报警，警方及时赶到，豆花母子才被解了围。经了解，这批陌生人全都是大壮工地上的民工，他们说大壮在广州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自己天天花天酒地，就是不给他们开工资。这次他们要将大壮母子绑架到广州去，就是为了要威胁大壮讨回他们大半年的工资。警方严肃批评了民工，说他们这种莽撞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但警方也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，决定随他们一道前往广州去探个究竟。而这个时候，在广州工地上的大壮已经焦头烂额了。原来在楼房快要封顶之时，民工们集体罢工，要求发放全年工资。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大壮只得高价从民工市场新招一批外来民工，为他赶施工进度。楼房封顶验收合格后，大壮兴冲冲地去建设单位财务部领取余款，可负责人告诉他，余款早已分期支付了。大壮一听，顿时就吓得一脸乌紫，我哪领过一分钱余款？就在此时，豆花和儿子随同民工和警务人员一起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杜采购走上来对大壮说，好老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集团公司的财务主管是豆花嫂子最好的朋友，他听说你对豆花嫂不忠，又得知你在集团公司下属单位承包工程，就决定帮豆花嫂一把，于是派我略施小计，将你承包工程的余款一共50万元分几次全部支付给了你的妻子豆花。50万？豆花一听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 原来近半年来，他一共收到以大壮名义寄来的汇款，加上那些幸福草的收入，其实都是好朋友所为。豆花走上前去对大壮说，是的，大壮，我确实前前后后已经收到了这笔钱，我已经以我们儿子的名义存进了银行。大壮愣在那儿，一时炸舌，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回到出租房，大壮准备拿出自己身上仅剩的30,000元先给民工们，可是打开抽屉，里面哪有一分钱，只剩下一张纸条，上面横七竖八地写了几行字，是那个妖女人留给大壮的。纸条上写的是，工程款全被你老婆拿走了，你成了穷光蛋，抽屉里这点钱就作为你支付给我的损失费吧。大壮的脑袋嗡的一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9岁的儿子牵着豆花的手对大壮说，爸爸，我们回家过年吧。望着儿子和一脸风霜的豆花，大壮愧疚的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在豆花的帮助下，大壮给工地上所有的民工发放了工钱，随后便带着妻儿赶回老家过年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